来分享如何认识神对你的呼召，如何找到神对你的呼召。我们也可以透过心灵的纯正来引导我们认识神对我们的呼召。在箴言书十一章三节，箴言书十一章三节，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，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。这里面讲到我们需要有纯正的心，因为纯正的心必会引导我们。箴言书说到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他。有的时候虽然我们不知道当怎样行，比如说在做生意的领域，有的家人看到外邦人欺骗诡诈，有很多的虚头，这样赚了很多钱。那么作为基督徒，他知道他的底线，然而他面临着一个挑战，究竟是要纯全正直呢，还是要诡诈欺哄？也许纯全正直会使他损失一些利益，也许欺哄诡诈会让他得到一些的不义之财。面临这样的选择的时候，纯全正直必引导他。那个时候你就不需要求问神说，主啊，那我究竟该不该这样做？神会告诉你，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你。所以在这样的事情上叫做微观的呼召。我们讲到有宏观的呼召，关于你整个人生的蓝图，也讲到微观的呼召，就是你人生的大事小事上当怎样行，也算是神对你微观的呼召。在微观的呼召上，我们特别需要心灵的纯正来引导我们。所以让我们谨记箴言书所告诉我们的，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。那么在这样的选择领域里，你的良心，你的心灵的纯正必引导你，是你选择该选择的。而巴兰就是因为没有顺从心灵纯正的引导，面临着巴勒给他的诸多利益诱惑，终于他被利益熏心了，失去了心中的纯正。明知道神不许可，明知道心灵的声音告诉他你的纯正不允许你这样做，他还要一再二再三再的向神去求该不该去，结果神就任凭他被欺哄，他心灵的声音就没有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，我们心灵的纯正会引导我们做该做的事情。有的时候你不知道，问一下自己的良心，我是否该这样行。你良心的声音是最真实的，它不会欺骗你。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良心若不责备自己，我们就有福了。我们的良心若不责备自己，我们就有福了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35章第8节。以赛亚书35章第8节。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，称为圣路，污秽人不得经过，必专为赎民行走。行路的人虽愚昧，也不致失迷。讲到圣路，污秽人是不能经过的。什么意思呢？神引领我们的路乃是圣路，想要行走在这条圣路之上，我们不能做污秽人，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圣洁公义的人。因为污秽人不得经过，必专为赎民行走。赎民也代表着被耶稣宝血所赎买的人，是圣洁公义的。神也应许我们说，行路的人虽愚昧，也不致失迷。真的是这样，在这条天路历程上，我们有智慧的不多，即便是先知也会被欺骗。所以行路的人虽愚昧， 就如同好多家人说，我不知道当怎样行，很多时候我都是懵懂无知的。但神说，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，只要你行在圣路上，只要你行在圣路上，你不会迷失，你不会说我找不到我人生的护照。只要你行在圣路上，圣路，圣路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是分别为圣的，污秽人不得经过。这个经文同样在印证正言书所讲的，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，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。当我们保持一颗纯全正直的心灵的时候，神许可应许我们，激活你愚钝，激活你懵懂无知，我会保守你不偏左右，我会保守你能够不失迷，我会保守你平安稳妥的走完这条路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然而神的恩典要给那些圣洁的人，那些悔改的人，污秽人不得经过。如果你任凭心中的谎言、自私、苦毒、诡诈、欺骗来夺了你的心，使你昧着良心去做事，那么神说你不得经过，你必定会像，即便你有先知恩赐，也会像巴兰一般，会毁灭在自己的谎言里面，自己的欺骗里面，因为这是神所说的。所以我希望家人们来记住这个话语说的，义人污秽人不得经过，必专为赎民行走，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诗篇25篇21节，愿纯全正直保守我。诗篇25篇21节，愿纯全正直保守我，因为我等候你。这节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当我们行在纯全正直里，纯全正直的心灵会保护我们，纯全正直的心态会引领我们走那当走的路。因为我等候你，也代表诗人也在寻求神给他的引导。在这样的引导里，他保持他的心是纯全正直的，那么纯全正直的心就会保守他能够找到神给他的护照，找到神给他的引领。哈利路亚。箴言书10章17节，箴言书10章17节，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，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。谨守训诲的也是在讲遵行神话语的，是在生命的道上，也就说到这是一个行走在神的圣洁公义里的人，是遵行神旨意的人，那么他是行走在生命的道上，神会保护他，说明他是行走在神给他的护照里，那叫生命的道上。而违弃责备的，也就是违反神的话语的，不遵行神的话语的，这样的人是失迷了路。这样的人无论他再怎么看异象说预言，他都是失迷了路，因为他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，所以他已经失去了神对他的护照。家人们，所以我们要很谨慎，怎样能找到神对你的护照？首先在大方向上我们不要错，在大方向上我们必须认准了，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，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，做正确的事，做一个公义的人，做一个圣洁的人，做一个悔改的人，这样好让纯全正直保守我们， 几乎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清楚当怎样行，但是纯权正直必引导我们，使我们在微观性的呼召上不会错，在宏观性的呼召上我们也不会错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愿纯权正直保守我。为什么神要我们纯权正直好来保守我们呢？因为神对我们的呼召是分别为圣的呼召，神对我们的呼召是分别为圣的呼召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。林前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，你们要逃避淫行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这里面讲到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，所以神要求我们分别为圣，在身子上荣耀神。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你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，讲了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同被建造，成为神的灵工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家人们，我们是圣灵，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神所居住的所在也必须是圣洁的。倘若你不圣洁，你就没有神的同在，又何谈神的引领呢？倘若你不圣洁，你也失去了神的同行，又何谈神的引领呢？所以家人们，我们必须要活在圣洁里面，好使我们在宏观上能够找到神对我们的呼召。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，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，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，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在英王钦定版是说到 Who has saved us and called us with a holy calling. Holy calling. Holy calling.在汉语翻译成圣召，翻译的不够准确。什么叫圣召呢？在英文说的是很清楚，是神呼召我们是用一个圣洁的呼召，也就是说到神的呼召是圣洁的，不是一般的，不是污秽的，是圣洁的呼召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神呼召你要成为圣洁的，要成为圣洁的，要成为分别为圣的，这叫圣召，不是一般的召。所以在宏观上来讲，神对我们的呼召，你想要认识，首先知道神给你的呼召是分别为圣的呼召，是圣洁的呼召，不是污秽的呼召。所以你就知道神绝对不会呼召我去做恶事，做污秽的事情，做不干净的事情，做错事情，做那些像那些拜偶像所行的，交鬼行邪术行淫，甚至在偶像面前就行淫，这是因为他们的神是污秽的，他们神对他们的呼召也是污秽的呼召，而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他绝不允许我们作恶，他给我们的呼召也是圣洁的，他也绝不允许我们去作恶，他也不会呼召我们去作恶。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神对我们的呼召是分别为圣的呼召，这点很重要。我们再来看林后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林后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林后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因为我们是神，永生神的殿。就是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又说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。这是全能的主说的。看到了吗？神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，在我们中间居住，在我们中间来往。神说，我要做你的神，你要做我的子民。又说，但下面就是条件了，怎样能做到呢？就是说，你必须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。这是全能的主说的。你看到我们的神所说的话都是有条件的，我们必须满足神圣洁的条件。往往神的条件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。如果你满足不了神的条件，神不会收纳你。神让我们从外邦人中分别出来，他们所行的我们不能行，他们所做的污秽我们不能去做，我们也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，我们甚至不能沾染不洁净的物。因为神给我们的呼召是圣洁的。所以有的家人问我说，那我们祷告祷告，我可不可以去西藏旅游，我可不可以去泰国旅游？我说不可以，不用祷告。如果你去那里走祷可以，但也先衡量一下你自己的身量，你属灵的生命层次到什么程度，能不能胜过那地的黑暗。如果你是旅游的动机的话，你不被神保守，你去那里被攻击，那是你咎由自取，因为那是污秽之地。所以我们不能去到污秽的地方去沾染自己的，去沾染污秽。那些被偶像玷污的地方就被称为污秽之地。神说你要出来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。甚至有的家人在那些旅游区买了很多的纪念品回到家里，带来了很多的灾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沾了不洁净的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呼召是圣洁的。所以此类事件属于微观呼召，你不需要祷告，照着圣经的经文来看就好了。你不要说，哎，我祷告过了，神让我去。那不是神让你去，是魔鬼让你去的，因为你分辨不清是神还是鬼。启示也有三种，有神，有鬼，有自己。所以家人们，我们要谨慎，神的话语才是我们衡量的关键。所以我们绝不为旅游的缘故去一些旅游区，特别是偶像之地去旅游，就会失去神的保护。我们可以为着祷告的缘故可以去，但也要先衡量一下自己的身量是否有圣灵的引领等等，那就是另当别论。所以神呼召我们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神呼召我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。也有的家人问我说，经常有人这样咨询，他在一些事情上寻求神的引领，然后我听了以后我就知道神的答案是什么。比如说有的家人在问我，那我们那个教会大家从牧者到信徒都是同流合污的，都是抵挡圣灵的，都是不讲罪不讲悔改的，而且抵挡方言，抵挡圣灵，甚至抵挡末世，抵挡被提，抵挡很多真理，那我该不该继续留在那里？然后我也问他说，你的生命有没有成长？他说没有成长，甚至在走下坡路。我说既然如此，就不需要再问神了，你可以离开，去找那些能让你活下去的教会，难道你要死在那里？所以很明显，我们照这样的事情就是分别为圣的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有的家人是觉得，哎呀，那我去到另一个人很少。我告诉他说，神要我们的是同那倾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圣洁、公义、和平、平安。就是倾心祷告的人，并没有说有很多人，因为神要我们分别为圣。神的原则就是分别为圣，神的原则是不趟浑水。他说你非要去趟那个浑水，就不要再求问神了，因为你已经被欺骗了。所以这样的事情我会告诉他，分别为圣就好了，分别为圣就好了，不要去贪浑水，不要去沾染不洁，不要去沾染巫术，不要去沾染，分别为圣，同那清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，很简单的。所以 两三个人奉主灵聚集，主就在他们中间。神从来没有让我们贪浑水，神从来没有让我们炖成一锅大杂烩。不，神要让我们花是花，叶是叶，是很清晰啊，是条理分明的。我们的神就是如此，是非常清楚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当选择的路，不要去趟浑水。人家趟浑水很多年了，还要再求问神，神不会被你求问的。你已经活在欺骗里面，何必求问神呢？所以我们需要悔改，照着神的话语来悔改就是了。从他们中间出来，分别为圣，这就是神给你的答案，很简单。有神的话语引领你，所以我们上一课讲了神的话语会引领你。然后特别是在这样的事情上，我们看到宏观上神给我们的呼召是圣洁的，是分别为圣，这能帮助我们在许多微观性的呼召上能做正确的选择。好，我们再看弥迦书六章八节。弥迦书六章八节，刚才家人贴出来题后二章二十二节，对，就是那个经文。谁让我们同那清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，不要与那些污秽之人在一起，免得沾染污秽，这就是神的原则。甚至包括婚姻，我们也讲到了分别为圣的原则，信与不信的原不能同父一个。很多家人认为我能传福音给他，后来你发现是他把你拖下水，你倒没有拯救他，因为你没有照着神的法则行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找到神给我们的呼召，是分别为圣的呼召，你就能够少了许多纠结，你也能够少做错许多选择。重要的是你要不要听神的话语，你要不要认识神对你的呼召是圣洁。好，下面看到弥迦书六章八节，世人呐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。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听好了，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看到了吗？你不知道要做什么，神要我们是什么呢？说得多么清楚。神说，你不知道我要你的是什么吗？就是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，仅此而已。行公义的意思呢，就是 righteousness 公义，在原文里面它的翻译是做正确的人，做正确的事，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，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，这是叫公义。汉语翻译成公义是不准确的，应该翻译成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，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，这叫公义。然后好怜悯，要存着一个慈悲怜悯的心，不要恶待人，不要苛责待人，然后还要存谦卑的心，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，与神同行，这是神要我们所做的。所以如果你说啊，主啊，我不知道你对我的呼召，那你做这些事情了吗？神说了，你不知道看呢，这是我告诉你了吗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在我面前做正确的人，在我面前做正确的事儿，只要你好怜悯，存着一颗怜悯的心肠对人，不要那么苛责，不要那么恶待人，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，我就要你这个。神已经告诉我们那么清楚，你如果你不知道神对你的呼召，好好的活出这句话语，再说神对你微观的呼召和具体的呼召。如果神给你的呼召你所领受的跟这些话语违背，说明你不是从神领受的呼召，你被魔鬼欺骗了。而神的话语是我们一切的准绳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所以你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你看到神的话语都是相辅相成的。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，为什么纯全正直能保守我，因为神的呼召是圣洁的。当你行走在圣路上，行走在公义圣洁里，那你就是行走在神给你的呼召里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 这是第三点，如何认出神对你的呼召。那么我们讲第四点，如何认出神对你的呼召。第四点，平安喜乐必引导你，平安喜乐必引导你，平安喜乐必引导你。诗篇45篇15节，诗篇45篇15节，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，他们要进入王宫，欢喜快乐引导你，所以喜乐会引导你。如果你的心是喜乐的，说明你是被神引导；如果你的心是恐惧的、捆绑的、狭制的、紧张的，说明你的心不是被神引导，是被自己的魂引导，或者被魔鬼引导。因为从神来的是喜乐平安的，所以神说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。哈利路亚，神要你做的事你会带着欢喜快乐的心去做，即便有挑战，即便很困难，但你还是欢喜快乐的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神要你做的事。他们要进入王宫，所以神会引导我们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，只要我们顺从心灵的喜乐平安引导我们。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5章12节，以赛亚书55章12节，感谢圣灵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经文，帮助我明白神的引导。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，就是总结来讲，就是喜乐平安引导你。你说主啊，这是不是你的呼召？那你要问你自己心灵的声音，我是喜乐呢，我是平安呢？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去默想一件事情，因为我想分辨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，还是我自己来的，还是从鬼来的。我在寻求神的引导，我就躺在床上，经常是在夜里11、12点，或者是半夜醒来2、3点，我经常会这样。那个时候是夜深人静，因为人只有在安静的时候才能进入神的引导。我就开始体会我心灵的感觉，那个时候心灵的声音是真实的。白天的时候心灵的声音会被很多的事情所骚扰，也就是说你会有很多的心灵的噪音，以至于你无法听到心灵最真实的声音，所以你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。所以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去默想，我就想，我也不是祷告，我就是在默想，我来感受我心灵的那种微小的感觉，因为圣灵是在那里的，圣灵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引导我们，我来感受我心灵的微小的感觉，是对这件事情是喜乐呢，是平安呢，还是惧怕呢，还是不舒服呢，还是受辖制呢，还是有焦虑呢，还是难受呢，还是七上八下呢？我要安静的、仔细的、慢慢的体会心灵的感觉。当我来体会出来，哦，我的心灵的感觉往这边想的时候，哦，那么舒服，那么喜乐；往那边想的时候，不平安了，觉得不舒服了。因为往往我们的抉择就在 A 和 B 之间，我们会排除很多，最后剩下 A 和 B 很难抉择的时候，我就会这样来。先想一会儿 A， 再想一会儿 B， 再想一会儿 A， 再想一会儿 B， 来分析想这两件事的心灵的不同感觉，一定是不一样的。我会找让我觉得喜乐的，哪怕多一分喜乐，多一分平安的，也许它是 A， 那我就选择 A， 我就放弃 B 了。也许 B 看似理性上有很多的理由应该选 B， 但是心灵的声音，喜乐平安的声音告诉我还是得选 A， 我就会选 A。 后来我发现10有8九我选择的事情都是正确的，后来印证果然是正确的。还好我没有照着理性，如果是白天我就分辨不出来，我可能会选 B， 那我就错了，我就会进入一个危机里面。所以感谢神，我们需要 特别在宏观上、微观上的呼召上，我们都需要来省察我们心灵的声音。怎么省察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好好的默想它，不要着急，静静的想，躺在那里想，默默的想，默默的体会。不要说我体会不出来，只要你是个人你就是能体会出来。不要被撒旦欺骗，你是一个人，你是有灵性的，你怎么能体会不出来？你能体会出来，好好的去体会。特别姐妹更敏感，弟兄也可以体会出来，去体会你心中的平安和喜乐，他必引导你。如果你把这个事情做好了，很多事情你都会做正确的选择，很多的危机都不再是危机。只要你做对的选择，你就会脱离灾祸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他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。所以我鼓励家人们一定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养成这样的好习惯。我有这样的习惯，常常有很多的事情逼着我要选择，我就需要躺卧在那里，当我的心灵完全的安静下来去体会。我也不祷告，我就在体会，因为我知道圣灵在我的心灵里面引导我。我白天已经祷告过了，但我晚上需要安静下来体会，那叫内里的印证，是在内里深处的，只有你安静下来才会摸到，然后你去体会喜不喜乐，平不平安，体会过来，体会过去，不着急，慢慢体会。如果一天不行，就花一个礼拜好好的体会，特别是在大事上好好的体会，你终究会非常确定，看得分明你心灵的喜乐和平安，他必引导你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这叫喜乐平安引导你，找到神对你的呼召。这一点非常准确，这一点胜似别人给你发预言，胜似异象，胜似许多别的启示。这一点会使你十拿九稳。哈利路亚。因为你心灵的声音不会欺骗你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心灵的声音不会欺骗你，异象会欺骗你，预言会欺骗你，然而你心灵的声音不会欺骗你。所以家人们，让我们在安静的时候遇见神的时候，我们用心灵去体会，喜乐平安必引导我们。哈利路亚。因为这是神的话说，喜乐平安，你必欢欢喜喜而出去，平平安安蒙引导，神的话不会错的。赞美主。另外说到这里，我想提醒家人们一点，就是在完成呼召以前，在即使你找到了神对你的呼召，可是在完成呼召以前必有许多艰难和困苦，这是每个完成呼召的人都要经历的挑战。所以在面临完成呼召的这个旅程中，我们会经历许多艰难困苦，甚至是软弱。而这个艰难困苦或许会使你更多的来寻求神，更多的来祷告神，更多的来亲近神。那么这个艰难困苦这样的软弱也不再是你的软弱了，而是成了你的刚强，成了你的祝福。这样的苦难也不再成了你的苦难，而是成了你的祝福。这就是保罗所讲的临后十二章十节，我何时软弱，何时刚强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临后十二章十节，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。以什么为可喜乐的？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喜乐的。有家人想不通了，怎么能以这个事情为喜乐呢？保罗就解释说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保罗作为一个人，他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只要人安逸的时间久了，他就会软弱，他就会没有力量前行，他就会走下坡路。怎么办呢？神就会赐下苦难，赐下艰难，赐下挑战，赐下困苦，来迫使你不得不更多的寻求神，更多的进食祷告，更多的来破碎自己，来 呼求神，更多的来亲近神。那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会变得刚强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也是如此啊，我需要有凌辱极难，我需要有软弱逼迫，我需要有困苦，因为这是让我可喜乐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借着这样的事情我会变刚强。可能保罗跟我们一样，也会身居高处，众人都仰望他，因为他是那么有能力的使徒，事工越做越大，也会有很大的名望和诱惑。也许他也会经历一些软弱，但是当他软弱的时候，神就让撒旦的差役攻击他；当他软弱的时候，就有刺临到他；当他软弱的时候，就有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临到他。保罗说，这是可喜乐的，因为借着这一切的软弱，我变得刚强了。我什么时候软弱，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哈利路亚。我在讲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讲喜乐平安引导你，所以你要持守你的喜乐。一个常常喜乐的人，他会常常得到神的引领。一个愁眉不展的人，他是没有神引领的人。所以家人们，我们要以凌辱、苦难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我什么时候就刚强。也许一个疾病使你变得更加的爱主，更加的渴望主，更加的寻求主，更加的祷告，更加的进食，那么这个疾病就成了你的祝福。虽然撒旦是想借着这个疾病去害你，但是当你这样来变成刚强的时候，神也会医治你，也会提升你，而你也不会急功近利的只说主啊你要医治我，我才怎样怎样。你会说主啊你不医治我，我也爱你。哈利路亚。神也要塑造你达到，倘若不然呢，你是否还来爱我，是否还来遵行我的旨意，是否还来侍奉我呢？神想听你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能说什么。所以家人们，我们需要认识，有的时候神许可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临到你，你要喜乐起来，因为这是与你有益的。非如此你就不能刚强，非如此你就不能刚强。我们人都是这样的，作为神的仆人也是如此。你知道神对他仆人的要求更加严格，掉线了，我来看一下网络。网络信号不太好，我来换一个手机。好，感谢神啊，换一个手机，可能手机的原因。好，我们讲到了神借着软弱来提升我们，使我们变得刚强。所以我们在软弱苦难面前，我们要更喜乐，因为喜乐必引导我们。魔鬼知道神的计划，所以魔鬼他的诡计就是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说负面话。魔鬼的诡计就是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说消极话，因为负面话是魔鬼的语言。当你说魔鬼的语言，你就会大势已去，因为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这是圣经所说的。一旦你说魔鬼的语言，你就已经失败了。魔鬼想要试着掌管你的口，说负面的话语，以此来撼动你在神面前得胜的地位。我们知道我们是得胜的，因为我们的王耶稣得胜了，所以我们也是得胜的，我们是王的孩子，同着羔羊的我们都是得胜的。然而魔鬼想要撼动我们得胜的地位，怎么做呢？他让我们说消极的话语。什么时候呢？在我们面临苦难挑战的时候， 他试图引诱我们说出一些负面的话语，说哎呀，神就是不爱我呀，我怎么找不到神了，哦，主是不是远离我了，哦，神是不是弃绝我了，我信主以后为什么那么倒霉等等。如果你说了这些话语，你就会失去你在神面前得胜的地位，因为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这是经上记着的话语。所以我们不要让魔鬼的诡计得逞，越是面临苦难挑战危机的时候，我们越要说积极的话语，说喜乐的话语，说神让我们怎样说我们就怎样说，说圣经上记载的话语，不要说撒旦的话语，就是消极负面的话语，不信的话语，疑惑的话语，一句都不要说，免得魔鬼撼动你得胜的地位。哈利路亚。你知道，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里，当我们行在神给我们的呼召里，即使我们通过死荫的幽谷，我们也必不怕遭害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行走在神对我们的呼召里。我们在神让我们所在的地方，我们的心就会平安。所以我也说，平安会引导你。如果你在神的旨意里，你心里会有平安；如果你不在神的旨意里，你心里会没有平安。如果神呼召你去到某地，你不去，你心里面久久都不会有平安，直到你到了那地，哦，你的心里是那么的喜乐平安，哈利路亚！喜乐平安像江河一般涌向你的心灵。你知道，主啊，我对了，我在正确的地方，我在正确的人中间，我在做正确的事，哈利路亚！喜乐平安必引导我，喜乐必加增，平安必加增。如果你不在神的旨意呼召里，你会发现喜乐远离你，平安远离你，你的心里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，有的只有欲乐，有的只有假平安。所以我们需要来分辨那种平安如江河的感受，从心里源源不断的流出，那是神告诉你，你在我的呼召里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只要我们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行在神给我们的呼召里面，我们的喜乐平安只会加增不会减少，喜乐平安会不断的引导我们，即便我们面临挑战危机，喜乐平安会更大的充满我们，使我们心里有力量去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，去成就神给我们的呼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被打死了几次，被迫害的那么的严重，吃了人间各样的苦头，然而他还是像勇士一样的一往无前，因为他知道神对他的呼召，所以他勇敢的前行在其中，因为圣灵会不断的赐下喜乐平安来刚强他的心，使他不断的完成神对的呼召，以至于保罗说，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守住了，我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，哈利路亚。保罗在讲，我成就了神给我的呼召，赞美主。所以我鼓励家人们，如果我们行走在神的呼召里面，我们会有挑战和危机，但是我们虽经过死荫的幽谷也必不怕遭害，因为我行走在神的旨意里，因为我行走在神给我的呼召里，喜乐平安必引导我，喜乐平安必鼓励我，哈利路亚，我必能勇往无前，一往无前，赞美主。启示录一章十二节到十六节，我们来看启示录一章十二节到十六节。启示录一章十二节到十六节，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，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，七个金灯台，金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白衣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腰间胸间竖着金带，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然后圣灵来解释约翰所看到的异象，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你看到了吗？神提醒我们，七个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灯台就是神的教会。耶稣在哪里行走呢？在七灯台中间行走，讲到主行走在教会里。哈利路亚。不仅如此，主的手中握着七星，七星是在神的手中握着的。在神的手中握着，你还怕什么呢？在神的手中握着代表着神的保护。有神，有谁能把我们从神的手中抢走呢？而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也讲到，特别讲到了我们侍奉神的仆人和使女，我们是神教会的使者，我们是在神的手中握着的。只要我们去完成神给我们的呼召，只要我们行走在神给我们的呼召里，会有挑战，会有危机，会有苦难，会有很大的事情临到，但是我们是平安的，因为我们是在神的手中握着的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神的话语再次给我们平安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手中握着的。哈利路亚。教会也代表着神的事工，我们的事工也是在神的手中，神在我们的事工中往来，神在掌权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当我们在面临挑战的时候，我们缺少供应的时候，我们要思想这样的意象，主在我们的事工中往来，主来做着威王，这事工不是我的，是主的，主会来供应。我也是主的使者，我是主手中的心，我一生的道路都在主的手中握着的，所以我不惧怕前方任何的危机。哈利路亚，因为我是在羔羊的手中握着的。这样我们心里的喜乐平安就会加增，所以神的话语赐给我们力量。而一旦我们偏离了神的旨意，一旦我们没有活在神的旨意中，一旦我们不再行走在神给我们的呼召里，不在神让我们在的地方，那么恐惧会来，焦虑会来，忧虑会来，甚至患难会来，而这个患难是管教，都会来到，真的你可以说是祸患要来到，因为你也失去了喜乐平安，你就知道你错了。只要你能够行走在神给你的护照里，只要你能够活在神的旨意里面，那么神会透过环境，无论苦难也好，平安也罢，神会透过环境来向你说话，来鼓励你，来安慰你，使你有力量持续的前行，使你有力量能够完成神对你的护照。甚至患难中神的恩典加增，神的平安加增，神的喜乐加增。如同犹太人在大受逼迫的时候，在初代的教会，你发现他们越受逼迫的时候，神的平安越多的临到他们，众人的喜乐越发加增，神的荣耀越发的彰显。哈利路亚，越发的勇敢，使徒们大有能力见证神。越是在挑战危机的时候，你发现他们越愈发的喜乐平安。哈利路亚，因为神的恩典愈发的加增，赞美主。所以家人们，我们一定要行在神给我们的旨意和呼召里面，让喜乐平安来引导我们，奉耶稣的名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借着今天的信息的分享，求圣灵来开启你，究竟你是否行走在神给你的旨意，神给你的呼召。如果你还在纠结什么，听听心灵的感受，让喜乐平安来引导你。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，施予的哈拉巴巴，施予的圣灵啊，来引领我们。沙拉哈拉巴巴，施予的，沙拉巴巴巴巴，施予的，沙拉哈拉巴，施予的哈拉巴，施予，哈拉巴施予，守护沙拉哈拉巴施予，把施予的哈拉巴施予。施予的哈拉巴施予。家人们，让我们来祷告。从天降下，求圣灵显明我们是否在神面前，我们做了正确的人，做了正确的事， 我们是否活出了圣洁悔改的生活？我们是否顺从良心的引导？我们是否听从了圣灵在我们心灵深处微小的声音？沙巴法哈勒巴西，阿卡勒巴西，哈勒巴西，拉哈勒巴西，勒黑勒巴苏，沙巴哈勒巴西勒，勒基勒沙勒赫，沙勒勒赫。沙啦啦啦，
心里在这里，
古拉达西拉，
全都归于你。
沙拉拉拉拉拉，吉达沙拉巴拉巴西，沙哈拉达西拉哈拉达西，呜呼，吉拉拉拉拉西拉。触摸我们，开启我们，行走在你的圣洁里，行走在你给我们的呼召里。带领我们去，行走在你的旨意里。 Jesus. Jesu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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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 e s因为你的名的缘故来引导我们走义路，主，我们求你，当我们错的时候，你在环境上向我们显明，也让我们内里的喜乐平安引导我们。当我们错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收走我们的喜乐和平安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错了，我们就悔改归向你，你的平安喜乐的感受就加强，让每位家人真的能够感受到心里的喜乐和平安，让喜乐平安来引导我们，主啊，除去一切的罩子，除去一切的蒙蔽，让我们的灵变得敏锐起来，主啊，因为你愿意来引导我们，主啊，如果我们偏行己路，也求你赦免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再一次归于正，为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，使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，主啊，让纯全正直来引导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良心的声音变得清晰起来，让我们良心的声音变得真实起来，主啊，我们愿意顺从圣灵在灵里，在我们良心里的深处的引导，去做正确的事，做正确的人，行公义好怜悯，存着谦卑的心来与你同行，主啊，我们愿意这样的活在你面前，主啊，你带领我们找到我们人生的护照，无论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的护照，主啊，求你都向我们显明，不要让我们来荒废这个人生，因为这个人生是你赐给我们的，我们要做我们生活的好，生命的好管家，我们要把我们的人生全然献上，活出一个精彩的，活出一个有意义的，活出一个为主燃烧的，活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生，主啊，让我们活得像基督一样，能够顺从圣灵的引导，能够找到我们人生的护照，让我们效法保罗，如同保罗效法基督，主啊，让我们见你的时候能说，主啊，刚跑的路我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守住了，我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向，主啊，无论付上任何代价，主啊，我愿意这样，求你来调整我，求你来规正我，求你使我的脚踏在那正路上，引领我进入一步一步的你给我的带领，一步一步的你给我的呼召，主啊，帮助我完全的来实现这呼召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为了因此经历的一些苦难挑战，我也感谢你，当我行在你的旨意里面，即使面临苦难挑战的时候，主啊，让我喜乐加增，让我的平安加增，我就知道，主啊，我是行走在你的旨意里的，苦难不能够吓倒我，主啊，因为你的喜乐平安安慰我，使我有力量，使我有正确的分辨力，主啊，赞美你，引导我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感谢